大家好，欢迎收听艾诺威技术播客，我是主持人小一。今天我和我的搭档云阳将一起为大家解读一篇技术文章。
大家好，我是云阳，很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。小一，今天我们要聊的是什么话题呢？
今天我们要聊的主题是功率 MOSFET 并联驱动设计与失效分析，基于3000伏安 UPS 逆变桥10支 IRFP150 烧毁案例。这篇文章来自艾诺威电子设计有限公司的技术文档库。这篇文章主要讲的是从3000伏安 UPS 试电转逆变瞬间10支 IRFP150 功率管全部烧毁的真实案例出发，详解功率 MOSFET 并联驱动的均流原理。好，让我们开始吧。云阳，你能详细说说这部分的技术细节吗？
一台3000伏安在线互动式 UPS 在试点停电转逆变瞬间，十支并联的 IRFP150 功率 MOSFET 全部烧毁，同时五支推动电阻是 Omega0.25W 烧断，三极管22907击穿。这是并联功率管设计中典型的一损俱损连锁失效。据冠军互动 3K UPS 维修报告现场记录，负载 46%， 试电 226V， 电池52伏。本文的核心结论，并联 MOSFET 烧毁几乎都不是管子本身质量问题，而是驱动电路单点失控加子区保护缺失共同作用的结果。可靠的并联驱动设计必须同时满足三条硬性约束：山极驱动采用低阻抗推挽，并主管串联山极电阻，上下桥壁配置硬件级死区护锁，禁止仅依赖软件死区，每管山极加装前卫与过流逐周期保护，缺一不可。背景 UPS 逆变桥为什么要并联功率 MOSFET？
对，实际项目中确实经常会遇到这种情况。
一 KVA 3 KVA 功率段的在线互动式 UPS逆变桥输出功率为13000瓦，以3000伏安机型为例，逆变桥母线电压约 48V， 电池直接供电，输出电流有效值可达 25A 以上，峰值电流接近 60A。 单支 IRFP150 的连续漏极电流为 40A，TC 等于25摄氏度，在高温降额后无法安全承载3000伏安满载电流，因此工程上普遍采用多管并联。该机型逆变桥每个桥壁有5支 IRFP150 并联，全桥共10支，并加推动电阻与驱动极组成完整功率链路。功率 MOSFET 并联的目的在于分摊电流，降低导通损耗与热阻，但并联引入了一个核心工程问题，均流。如果各管电流分配不均，先达到热极线的管子会率先失效，失效后电流转移到其余管子，形成雪崩式连锁烧毁。这正是本案例十支管子同时报废的物理机制。冲突是电转逆变瞬间的连锁烧毁。案例故障过程，试电停电， UPS 进入转逆变切换流程，输出瞬间中断且无法恢复，机内出现焦糊味，随后整机无输出。拆机检查确认 Q203、Q204、Q205、Q223、Q224 上桥壁阻与 Q212、Q213、Q214、Q227、Q228 下桥壁阻共10支 IRFP150 全部烧毁。Q203、Q204、Q205、Q223、Q224 的推动电阻是 Omega0.25W 烧毁。三极管22907击穿，电阻 R246 烧断。从损坏分布可还原失效链，推动极 22907 推动电阻先失控，导致山极驱动信号异常，某桥壁上下管同时导通，形成直通短路， 48V 母线直接经低阻抗勾到短路，短路电流数百安培，十支管子瞬间全部过流烧毁。该案例揭示的根因并非管子并联本身，而是驱动与保护设计的三个缺口驱动极无隔离且单点易失效，上下桥壁死区依赖软件时序，无硬件护锁，缺乏逐周期过流关断。问题并联 MOSFET 驱动设计的核心挑战。基于该案例，并联功率 MOSFET 驱动设计需要回答四个工程问题：并联均流如何实现，山极驱动电路参数如何计算，死区保护如何在硬件层落地，失效前兆如何检测。以下给出完整设计方法。方案并联 MOSFET 驱动电路设计与失效防护。并联均流的三层设计。功率 MOSFET 并联均流依赖器件本征特性与外围电路的共同作用。
原来是这样，学到了。原来如此，我明白了。还有其他需要关注的方面吗？
好的，让我们进入下一个话题。
云阳，你能详细说说这部分的技术细节吗？
表格总结，这个表格共有三行数据，展示了三个维度的对比信息。表格的对比维度包括均流手段、作用机制、工程要点。VTH 阈值电压配对筛选的作用机制为 VTH 低的管子先导通，承担更多电流，并联后电流分配与 VTH 差异直接相关。工程要点为同批号同批次， VTH 差异控制在正负 0.2V 以内，必要时主管测试配对。山脊串联电阻的作用机制为每管独立山脊电阻，本案例时 Omega 抑制振铃，平衡开关顺态，降低寄生震荡风险。工程要点为阻值按驱动能力计算，常见 4.7Omega 22Omega， 禁止多管共用一支山脊电阻。热耦合与对称布局的作用机制为管子均匀分布在同一散热器，温度正反馈使高温管电流自动回落， RDS on 正温度系数。工程要点为对称走线等长栅及回路共散热器安装， PCB 回流路径等长。其中 VTH 配对是静态均流的关键，而 RDS on 正温度系数是功率 MOSFET 由于双极型晶体管的天然自均流特性，电流大的管子温度升高，导通电阻增大，电流自动回落。但该自平衡机制只在稳态有效，开关顺态的均流仍依赖山脊驱动的一致性。山脊驱动电路参数计算，山脊驱动采用推挽结构 NPN 加 PNP 或专用山脊驱动 IC， 关键参数包括驱动电流、山脊电阻与开关时间，设计要点关断加速二极管必不可少。米勒效应使关断时栅及电压在平台区滞留，若关断电流不足，管子可能脱尾半导通，与对侧桥壁形成瞬间直通。本案例中 22907 击穿后驱动即失效，正对应这一机制被放大后的极端情形。死区保护硬件互锁优先于软件时序。桥壁直通是并联 MOSFET 烧毁的首要原因，死区保护必须落在硬件层。推荐设计组合硬件互锁逻辑，上下桥壁驱动信号经过与门互锁，如 CD4070 与门组合，保证任意时刻不可能同时为高，即使控制 IC 异常输出也不放行。RC 延时死区以 RC 网络产生24微秒固定死区，不利于单片机时序，温度漂移可通过 MPO 电容控制。逐周期过流保护电流互感器或采样电阻加比较器，如 LM339, 任意周期电流超限及强制关闭山脊驱动，响应时间小于2微秒。故障锁存过流触发后锁存故障状态，蜂鸣器告警需人工复位，避免反复直通。对照案例，原机驱动信号经驱动板放大后直接驱动山脊，控制板单点失效 ,22907 击穿即可让功率管失控，说明硬件互锁与故障锁存缺位是连锁烧毁的直接原因。失效前兆与诊断方法。表格总结，这个表格共有五行数据，展示了四个维度的对比信息。表格的对比维度包括检测项、方法、正常判据、失效判据。山脊驱动波形的方法为示波器侧各管 G 级，正常判据为驱动波形一致，边沿干净无振铃，占空比差10摄氏度提示均流失衡。DS 导通压降的方法为万用表二级管档，正常判据为各管 BDS 一致 ,MV 级，失效判据为个别管异常击穿开路前兆。其余一行数据也遵循类似的对比模式。
有道理。好的，那下一个部分是什么？
没错，接下来我们来聊聊下一个部分。
这个参数在实际应用中意味着什么呢？
诊断流程建议，断电放电后先测全部功率管 DS 二级管档定位已损坏管子，再逐级向前测推动级推动电阻22907与驱动波形，最后上电低电压，如用线流电阻串母线验证修复后波形，确认无直通风险，再恢复满载。功率 MOSFET 并联驱动的可靠性取决于三层防线选型与配对 VTH 匹配、正温度系数利用、驱动电路低阻抗推挽、主管山脊电阻、关断加速、山脊前位保护体系、硬件互锁死区、逐周期过流关断、故障锁存。三层防线中任何一层缺失，单点失效都可能演变为多管连锁烧毁，正如十支 IRFP150 全部报废的案例所示。
以上就是本期播客的全部内容了，云阳，你还有什么想补充的吗？
我觉得今天聊的这些内容非常实用。如果大家在项目中遇到了类似的技术问题，可以参考这篇文章的方案。
没错， 如果您觉得今天的内容对您有帮助，欢迎访问艾诺威官方网站，获取更多技术文档和产品信息。
感谢大家的收听，我们下期再见。